弟兄们，神的旨意，神的国，神的行政和神的以色列，这个次序是非常精准的。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在神的国里，在神行政下实行神的旨意，为使召会做神的以色列。我们需要实行神的旨意，也必须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当我们说我们实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，然后我们还要看见这里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，这关系是介于神的旨意和神的国之间的关系，他们是不可分割的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国。我们还会看见神的国乃是一个范围，在那个范围里我们能实行神的旨意。我们实行神的旨意乃是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国里有一个中心的行政，这个范围本身不是那个行政，就好像美国这个范围，这个范围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国家，它还需要有一个行政的中心。所以这个行政的中心就是神的宝座，在这个宝座上此时此刻坐着我们复活得荣登宝座的人子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万有之主。当我们实行神的旨意，是在神的国里的时候，也是在神行政之下的，那我们就能看见这个召会有一个特别的一面，作为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召会要做神的以色列。当我们看到纲要这个段落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的以色列就是召会，来完成神对人在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的第二个使命，就是要降服这地，管理全地，代表神，带着神的权柄来代表神。所以我们不会把这一个面，这召会的这一面分开，召会是一个整体的生机体，但为着我们的理解，我们必须要专注的来看这件事。在这纲要上的其他的点都是非常可以说是惊人的，因为召会作为神的以色列乃是神的凭借，叫神能够执行他的行政，完成他的旨意，对付他的仇敌，满足他的心意。好，现在要来读纲要的第一大段，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实行神的旨意，第一大点。在这个段落的里面的点都是说到，当我们实行神的旨意，在神的国里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我在讲这一段落之前，我必须先分享我最近学的一些事情，蒙光照的一些事。什么叫做实行神的旨意？主自己说，他从天上降下， 不是来寻求自己的意思，乃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所以什么叫做实行神的旨意呢？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要与神的和神的旨意是和谐一致的。有一些神旨意的方面 是跟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观念是相反的，跟我们天然生命是相反相对的。这个十字架李弟兄也说，在国度的操练为了建造教会这本书里说到，我们这一面呢，我们需要让主有路能够得着我们的意志。我们不是机器人，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，能够顺服或者是不顺服，实行或不实行神的旨意。另一件事，我们是要寻求实行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旨意，是为着神的。好几年前我在预备写一篇文章，为着这个辩护与证实要写文章，讲到神的旨意，我就上网查，到亚马逊网站查，找关于神的旨意的书。我在那里扫描大量的书，他们都是讲到个人的这一面。哦，神的旨意为着我，为着我的计划，为着我的旨意，都是个人的。哪里有一本书是在主的恢复以外，有没有这样一本书是讲到实行神的旨意是为着神的心意的呢？为着神的目的的呢？为着神的国度的呢？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转，在我们的这个重点要有个转。什么是首先首要的？我们是寻求神的，我们寻求神的灵来带领，是关乎什么是他的旨意，在一件某一件事上，什么是他的旨意。所以至终借着各样的方法，借着生命的光照耀我们，借着膏油涂抹，借着真实的交通，借着环境，神也借着环境说话，他就能叫我们晓得他渴望成就的旨意是什么。然后就会有个时候，这是第二，当我们已经决定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是为着要实行父的旨意，那一切就解决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奉献。这个奉献应该是要包括这个的，然后我们就能来寻求他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关于这件事，关于婚姻，关于我的家庭，我要在哪里生活呢？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呢？我要怎么来照顾我的健康呢？我要怎么样来照顾我年长的父母呢？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一面，我们必须要与主有这样的配合，我们必须与他是和谐一致，在我们的意志里是与他和谐一致的，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。在雅各书里，这个爱主的人，我们看见他对他所爱的说，哦，你的头发像是这个绵羊在山的山羊，是非常顺服的。他说你的景象如同这个有高楼，大卫的楼里面有武器，蛮有武器，就是说他的意志，爱主的人他的意志。 为了不叫我们陷于过于一个主观自省的一种光景里，在那里审视我自己在哪里，我们要想一想一个美好最美好的事。只有一个人在地上曾经是完完全全的实行神父神的旨意的，只有一位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即使是在他人生末了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在那里哀痛的在那里祷告，说那个杯，他知道这会喝那个杯是代表什么，要付何等的代价，还有父神的旨意，他是被父神旨意所支配的，不是被那个杯来支配，也不是被父神旨意任何的其他人事物以外任何人事物来支配。他说如果可能叫这个杯能够离我而去，然后他再祷告三次祷告，哦，但不是按着我的意思，是按着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意思成就。然后这个祷告后，他里面就知道清楚了，父神的旨意和这个杯两者是结合合一的，这就是父的旨意，是父的旨意，他要喝这个杯，因为他喝了这个杯，我们能够在这里。我们知道他是满了平安的，我们看见约翰的记载，在约翰福音18章，当主被逮捕的时候，在克西马尼园，彼得他的这个箭术不太好，他想要在那里要舞剑挥剑，想要杀人来保护主，但他只砍掉一个人的耳朵，主还要帮助他来恢复这个伤口。他就对彼得说，这个父的杯赐给我的杯，我难道能不喝吗？约翰福音5章30节，主这么说，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，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然后我再读我第一篇信息讲到的约翰福音6章38节，我从天而降，不是来行我的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我们说这些话的基督，过这样生活的基督，如今作为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，但我必须在主面前诚实的说，是神的旨意我能够在今天在这里 在这里与你们释放这样的话语，是在我活在我里面的基督。我在这里不是要审判或在量度任何人，我只是没有平安来讲这样的话，愿主祝福众人。但最终实行神的旨意，乃是就是要让这一位，我会说他是神的旨意的人，这位基督能活在我们里面，在任何的情况下活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下来看纲要。第一大点，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实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神的旨意和神的国是在一起的，我们特别要从马太福音来看这件事。这里有我们两个经节， 我之后才会再讲到，这是极为重要的两个经节，把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。首先，我们先有从使徒约翰的书信里的话，第一终点说，这是约一二章十七节，唯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。这里的上下文是说到约翰在那里嘱咐所有的信徒，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上的事。然后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世界是与父神相对的，这世界上的事是与父的旨意、神的旨意相对的。第一，世界抵抗父神，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。小 A 在积极一面，我们有父和他的旨意，我们要记得是父，是父他有他的旨意，是子他是顺服父的旨意以至于死，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。小 B 在消极一面，我们有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第二，我们要经常不断的实行神的旨意，不是偶尔为之。用于十七节的实行这动词，在原文指因着住在一些事里而习惯且持续的行那些事。当约翰写这个经节的时候，当然他是非常在属灵上成熟的，也是非常年长的，他学了这个功课，他是受了训练，被主对付好几次，所以他写书信呢，是从这个内在的实际里写出来，这是他生活的方式。即使后来他在拔摩海岛上，他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八十几岁了，在那里孤独的，这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乐园，他是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，满了岩石的岛上，但他做的是神人能做最好的一件事，就是当他说我是在主日在灵里，他借此呢就得着了那终极的启示，写在书信里书卷上。他怎么样在那个海岛上能得到这样的关于七个召会的启示，我是不知道，他盼望我们都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想问他，使徒约翰，我们可能会发 email 或是发短信，你是怎么看见这个启示的，我们想问他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他的当时的一个实际，不是一个只是一种教训空洞的教训。我们下来看第二终点，我们下来到马太福音，我们要在来世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，就必须在今世实行我们父的旨意。这里我们有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会简单的提到，我会引用这个经节。当主说，不是所有的说主啊主啊哦，都能够进到神的诸天之国里，唯有行我父的旨意的，天上旨意的，才能进到诸天之国里。然后他说，在那日有许多人要说，在审判的日子， 他们会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吗？不是在你的名里赶过鬼吗？不是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然后主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称许你所做的，你是行不法的人，行不法的人。当然，这些当然都是信徒，甚至是非常热心的，在那里侍奉神的信徒。我这里插进一个短短的个人的一个话，印证的话，我是在1966年的秋季进道主的恢复。那个时候后来到了11月，我在一个小公寓，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寓里，在那里找工作，在那里开始了教会生活。我那时候还在学习，一切事物对我都是新的。在我里面就有从主来的一种迫切的感觉，要渴望认识马太福音七章这些经节。我就向主呼喊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实行父的旨意，我不愿做这个不法的工人。主就用这些经节来光照我，让我非常清楚的看见，也只有主知道我的历史，完全知道我的历史。这些经节就支配了，每天支配我的侍奉。哦，要站在这人子面前，让他说你是忠信的，行了父神的旨意，父要你做的，你是行了他的旨意，行得好。我实在是恐惧战惊，他如果会说你做了，你是被允许做的事，是我允许你做那事，你所做的是你比较喜爱做的事，偏好渴望做的事，但你没有做父神的旨意，你离开我去吧。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沉重的事。我在这里不是要道歉，我在这里也不是要使你们觉得很沉重，但这一篇信息的内容实在是非常沉重的。这是一个训练，你们是长老，是负责弟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训练。仇敌不愿这样的话得释放，但天上已经释放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在地上也来释放。这里是下面的小点。第一，国度完全是神旨意的事，第一小点，并全然完成了神的旨意。事实上，国度就是神的旨意。主说我们要祷告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不是你现在里面的祷告呢？为了你现在的光景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愿你的国来临。作为公民，我们是在国家政府的规定规律底下，但我们也是另一个国的国民，我们是在主的宝座底下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第二点，诸天之国宪法的终极结果乃是天父的旨意。所以马太福音七章的五章到七章上到宪法，诸天之国的宪法，我们都很熟悉那里的各样的宪法，但他这里说到最高点是要行父的旨意。第三， 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在地上实行父的旨意。哦，我的弟兄们，哦，我愿这实在是掌控支配我们，在我们一切事上管理我们，管理我们如何生活，如何侍奉，如何治理教会，如何侍奉众圣徒。这是为什么活在地上。我们在地上不是要来做我们想做的事，我们蒙得救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继续做我们爱做的事。我在这里与你们在一起，我在这里释放信息也是与你们是一的。我们在地上乃是要来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如果不这么做，不实行神的旨意，关乎我们的旨意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虚空的，无意义的。我们最终就会说空虚的空虚，然后最终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、教会生活都是无意义的，因为就会达不到神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第四要实行父的旨意，就必须进窄门走狭路。这个窄门，小 A 把旧人己肉体人的观念世界同其荣耀都摒除在外，只有合乎神旨意的才能进去。所以担负责任的弟兄们，我们要带头来进入这个窄门，这个窄门，然后当我们然后还要走在这个狭路上，在我们里面一切的事物，在我们的说话里，我们的生活里，一切与父神旨意相反的都必须被审判被除去。小 B， 当我们走在狭路上，我们就受到一种奥秘看不见内在的管制所约束，并且我们活在这管制之下。这不是很准确的描述我们的经历吗？就是这样。第五，凡实行父旨意的就是主耶稣的亲人。主在那里向一个群众尽职，后来有人来到他这里说，哦，你的家人来了，你的母亲、你的兄弟、你的姊妹姐妹，他们要来看你。然后主就说，他就在这个天然的关系上应用了十字架，天然的感情上应用了十字架。他说谁是我的母亲、兄弟、姐妹？他说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。哦，这是何等甜美的，主能够这样子向我们说，哦，早安弟兄，你是我的弟兄，何等甜美。小 A，基督这位属天的君王总是降服于父的旨意，接受神的旨意，做他的份，不抵抗任何事。哦，他是何等的一位，何等美妙的一位。凡实行父旨意的小 B， 就是帮助主耶稣的弟兄，同情他的姐妹以及 柔和慈爱的母亲。然后第六点是这个段落的结语，父永远的旨意是要把教会建造在子基督这磐石上，这是父的旨意。这个父的旨意是在神的国和如马太福音所启示的。然后我们要来到一个重要的段落，是第二大点，说到神的行政。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实行神的旨意，就必须过一种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。我要讲这个段落之前呢，我想有一个对你们有个很柔细的一个嘱咐或是呼吁。你们会看见在这个段落里，从这个段落当它继续发展的时候，请你们不要在那里有一个判断的眼光。这个第一部分里面所说的，你们先不要有一个判断的眼光，直到你到要看完这整段，你才会看见一个美丽的一个平衡的图画。不要太早下论断。我们要看见彼得所强调的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，这是说到神的行政，也是说到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个平衡的这个内在的数值或意义，是对我们来说是会是一个在经历上一种实际。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，在神的这个行政的手下谦卑自己，特别是当他在那里管教我们的时候，甚至是在那里审判我们里面一些不合他公义的事物的时候，同时他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全班恩典的神，这是同时在发生的。他是爱我们的，照顾我们的，在那里与我们同情的，加强我们的，建立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下来看这个段落。我相信主能够释放，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，借着他这样一个主宰的神，在去年12月我所没有办法释放的负担，在这里能够有一点释放。一终点，彼得的著作将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结合，启示出基督徒生活与神的行政乃是成对且并行的。我们必须要光来看见这个成对的事，我们不该把这两件事分开。把神的行政看到说，这是个害怕的，叫人害怕的，是一个很沉重的事，我不喜欢这件事，我把它摆在一边。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你没有权利来选择。读神的话，你不能自己有选择。这里第一小点，彼得前书的主题是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，特别在神对他所拣选之人的对付上，指出神的行政。彼得他自己就是活在神的行政底下，他后来就是殉道而死，按着主在马太福音二十，在约翰福音21章的话，他就为主殉道了。这是按着父的旨意来行完他的路程。所以当他在说这样的事的时候，他是以他的实际的经历来说的，他指出会有对付，神会对付他的拣选，而且是要从他的家起手，审判是从他的家人起手。第二， 彼得后书的主题是神圣的供备与神圣的行政，指出神在管理我们时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当你去研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你就会看见根据这个供应，我们就能够在生命里长大发展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直到我们达到最高的阶段，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就是神的性质的数值，它本身的数值，内在的数值。然后这个发展最终就叫我们能够丰富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，这是我们活在神行政下的一个结果。第三，神借着审判来管理。神的这审判是为施行他的行政。我再分享一个观点，这个观点已经和我有两个月之久了。当我知道这个外面的局势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人在远东，我就在神面前在那里想，主，你有什么事情是想审判的？是有一个不义的政府，你是要来审判的吗？是有任何的事在你的家里，你是要审判的吗？是你要按着你的公义来审判的吗？所以你才能更多的得着我们，成全我们，建立我们。第四，比前一章十七节所说父所施行的审判，乃是神现今每天在行政上对付他儿女所施行的审判。与这平行的是希伯来书十二章，那里父神也是说到盼望他，盼望我们有份他的圣别。没有圣别，没有人能够见神，这是保罗说的。所以他管教我们，按着他的公义来管教。但按我最近的读经研读，特别是旧约里面一个段落，借着执事的开启，我非常清楚的看见，当神在那里对付他的子民，甚至在审判他们的时候，他的心是满了感觉的，满了柔细的爱的，甚至正在那里哭泣的，就像一个人的父亲，他当他在那里正确的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为人之的父，他的心是痛的，他知道这是为了他儿女的好，他必须这么做。我们的父神，他爱我们是无可言述的，他盼望我们能够达到成熟的，成为成熟的儿子，进到荣耀里，最终成为神的以色列来代表他。所以他就会对我们有这样的对付。第五，神审判任何不符合他行政的事物。所以在今世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神每天的审判之下。我提到说这个纲要里面会有一个某些事的发展，这个发展在这个第五，就是这个第五点，我在考量这个事已经考量很久了。我想要现在插进一段话，要让你们看见一个对比。根据一些以前已经做过的事，并且是被做了好多次的，很多不同的弟兄们做过的事，他们是带领的弟兄，是在教会里带头的，他们所做的是违反，是与神的公义相反的。以前四章十七节说，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弟兄们，我站在这里 也是在这个审判之下的一位弟兄，即使我现在说这话也在这个审判底下。那什么是被审判的呢？神的家是神儿女的组成，谁该先接受或经历这个审判呢？不该是这个负责弟兄吗？带头的弟兄吗？他们要做榜样，能够对众圣徒带来益处，他们能够受主的训练和管教。当我要讲这些事的时候，我先清楚声明，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人坐在这里，我们是尊重神的行政的管理，但我们现在所做的现在是神的眼里看来是必须的。我相信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必须要说的。弟兄们，不论你在哪里，在哪里听这个信息，我必须这么说，在主面前这么说。我现在要分享的点，在要来的八到十分钟，不是针对任何人说的，我不是在这里针对任何教会说的，这些点都是曾经发生过的，并且是一再发生，一再发生，一再重复。所以我现在要分享的是一个基本的点，基本的事。我这么说我也有种领会，我是从一些宝贝的执事的话语里学了功课，从尼弟兄那里，当他说到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他说如果有弟兄是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，用温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，可是要当心自己，免得也被试诱做同样的事。所以我在这里不没有一种感觉我是高于任何人，我按我的经验，按我的失败，按李弟兄的指示，按父神对我的管教，我知道这些事必须，但是是必须讲出来的，因为这是一个训练。第一，这是与神的公义相反的事，就是在那里讲一些话，做一些事，是只是根据他的猜疑，你可能有一种猜疑，那你就对自己很有信心，你就说了一些话或做了一些事是根据这个猜疑的。所以有这个怀疑猜疑的心，我是从李弟兄学了的。你如果对一个弟兄有猜疑，那就是说你的爱已经爱信心没有了，猜疑和爱是不可能并存的。你如果猜疑一个弟兄，就会叫你叫人有一种反应，这个反应就会带进一个一连串的反应，最终结果就会使教会变成一个像警察局的教会，满了警察，所谓的警察，众圣徒就变成警察。谁想要活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呢？就好像你活在一种独裁的这政权底下。所以我们不该做这个间谍，把教会变成了一个满了间谍的地方，好像有这个秘密警察的地方，不该有这样的事。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敢说什么，不敢对任何人说任何话，这必须从我们当中彻底的清除。这是一个长老的训练，在2015年的一个训练，我们的艾弟兄写了一个非常好的纲要，里面就有一个段落讲到这样的话。第二，另一件事是与神的公义的行政相反的，就是不听双方的话，从在一件事上不听两方的话，而只是自己就定了决定定义，只听了一方的话就定自己有所定义。弟兄们，这也是发生过的，这也发生在我身上。我知道 这可能是一种，有时候是一种一种试诱，你听见一件事立刻你就受了试诱了，你就里面情感就有这被激起了，就有一种反应，哦，我们要这样，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事，小心这样的事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什么呢？我们就会像那个审判官在那里审判一个案件，但这个告别人的跑来这里把他陈明他的案件，他说为什么他要告这个对方，这他因为这个对方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这个结果是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告他。然后这个审判官就说好，够了，告了，我就听，我就判他有罪，这就是要审判他来惩罚他。没有这样的，没有这种案件，至少在这个国家没有这种法庭的，都有一个被告的律师来辩护律师，他会说没有的话这就是不公义了，甚至我都要叫那些被告的都应该要来陈明他的故事，陈明他的这一方的看法。所以弟兄们，在我们当中发生过这样的事，有好几次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一个弟兄可能听见一件事关于另外一个弟兄，那他就要去到那位弟兄，他也不问他，他说你是不是讲过，是不是讲过，是不是在什么样的，他不问他，他来就来责怪他，来责备他，这难道不是不公义的吗？或者是在另一种情形，一个姊妹她有一段时间不与她的丈夫同在，然后就有一个很大的手术，很大的手术，这是叫她被死亡关里拯救出来的手术，然后就有个弟兄现在被带进这个领导的职分，在那里学习带领教会，即使这个姊妹还在受苦的时候，她就跑去责备这个姊妹，这样子是代表神吗？这样的做是公义的吗？下一个点，管教一个圣徒，但是却没有一种心是要来得着这个弟兄的。马太福音十八章记得吗？主耶稣说，你如果到一个弟兄那里一对一的告诉他哪里被他，你觉得他哪里做错了，你跟他一对一的说，他如果听你的话，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，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，这是应该是你的动机。但好多时候好多例子，那不是动机，他的动机只是带着一种权柄的，带着一种权柄的灵，权柄的态度，他没有一种牧养的心，满了柔情的心。我再说到尼弟兄，他说他当他讲到要恢复一个，他在那人将来如何里面讲到要如何恢复一个弟兄，他说当你要管教或者说对一个弟兄要当面质问的事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应该是要在那里是哭泣的，你心应该是哭泣的。然后这在我里面也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你首先自己本身先要悔改，对同样的那个罪你要先在主面前承认那个罪，你虽然可能没有外在做同样的事，但你里面有同样的性情是能做这样的事的，这就会使我们能够与灵是一，有这个谦卑的灵。第四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去责备一些人或责备整个教会，在聚会里是你是因为发脾气的而做的，你就是 突然间就是发怒了，你就某件事很搅扰你。那也曾经有过，当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，有些圣徒他就发短信，他说我现在正在一个聚会里，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小孩子，有一个发怒的父亲在那里发怒，在那里对大家喧嚷，这也是发生过的事，这也能发生。我们都能犯这样的错，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记忆里是都能做这样的事。再下一点，还有就是一些是该做的而没做，这就是也与父的公义的行政相反的。比如说我可能不说谎，我可能不偷窃，但如果我如果就是不付我的这个税，不缴税，我就不缴税，最终这个国税局就会来联络我，你的税去哪了？那我没有骗人，我也没做什么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但你如果是真的要公义的话，你就应该要填税单，你如因为你延交，你就要付这个罚款。所以该做的没做，不去寻找失落的羊，不去监督群羊，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我们是监督群羊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这个作者在那里嘱咐说要尊重那些带领的，要顺从带领的，因为他们为你的魂警醒，好像要交账的人。所以这就是负责弟兄的责任，你们是要牧羊，要监督群羊，如果有一个失落了，你要很关心他，你不是在那里做间谍，在那里查看，但你是要知道他的需要是什么，这个人需要带领，这个人需要经历灵命的第一层第二层，这个人需要经历这个那个，需要有供应诸如此类。所以不牧养群羊，按着神牧养。李弟兄说牧养是非常经典的，他说就是要有一种全班的柔细的顾惜照顾。在他最后一个在末了的聚会里，他1996年有一次跟这个同工和服侍者，他也说在一本小书里说到那个爱心的话，说到爱心的话，他说就对这个服侍者说，他讲那样的话是因为他感觉到这是在我们当中所缺乏的，只有一个公义的一种氛围，没有缺少了爱，还有不按着神牧养。彼得在第五章讲到比前五章说我们要按着神牧养，这是高峰真理，在实行的一面来说，就是要按着神，照着爱，照着他的公义，照着他的公正，照着他的仁慈，照着他的怜悯，照着他的同情来牧养。但是我知道我是有这样的经历的，曾经有人这样牧养我，李弟兄他也说过，一个同工，即使这个同工已经过世了，我不会提名，他说你已经受过他的个性的毒针，你曾经被他的这个性格的毒针给害到，所以我们牧养圣徒不能用我们的己来牧养。我曾经分享过一些事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也是对主敞开，对他的评估敞开，他的审判敞开，但此时此刻我可以在主面前说我是被他要求来讲这些话的， 作为一个与你们一同学习者，也作为一个被神降卑的人，借着我的失败，一次一再一再的失败而被神降卑的人，这个审判在这一些事上对我们都该是一个蒙福，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向他敞开，被他成全，来达到成熟，能够那日站在人子面前。因为我不愿站在他前面的时候听见他说才来指出这些事情来，所以这都是为着我们的，这不是一件消极的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纲要第五小点啊，第二终点，我们既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，就该过一种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。在这个段落的末了，就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是彼得写下的，让我们能够经历享受的都是在神行政下的事。小一，彼得书信启示，基督使我们能接受神借着苦难所施行的行政对付。哦，有一个基督是使我们能做我们做不到的事，能忍受我们所无法忍受的事，能成为我们无法成为的人。所以没有基督，我们就无法经历这些。第二，在基督的死里，我们已经像罪死了，使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得以在神的行政下像义活着。小 A， 像义活着就是要满足神行政的要求。小 B， 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应当过一种与神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。在比前二章二十四节之前，我们那里有彼得见证，讲到主耶稣他是怎么生活的，他这个无罪的，这个无瑕疵的，他是在神公义的行政下而活的。当别人骂他的时候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他没有在那里祷告，是发怒的祷告说，哦，神啊，对付他吧，他没有这样祷告，反而他把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神。他也盼望在我们里面再活出这样的生活来。我们有些人在这件事上有在学功课，就会有一些无法再遇到一些非常邪恶的事，非常恶毒的事，非常叫人气愤的事，神经都别人就写我们或讲到我们，用一些非常恶毒的话讲我们，来污蔑我们。主遮盖我这么说，我是一个学习者，至今当我听见这样的话，恶毒的污蔑的话的时候，我首先的反应是，主，我把一切交给你这个公义的神，我不发怒，我不生气，我也不是可怜自己，我也不在这里为自己辩护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以前是准备好就要打仗的，反击的，以前是这样，我也不是一个什么英雄。但是如今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，他是过这样的，他是为不义的人而死，所以叫我们能够向义而活，借着让他在我们里面再活一次。第三，我们该谦卑伏在神那执行他行政之大能的手下。哦，我们要谦卑，要谦卑。记得李弟兄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说这是又是被动又是主动的，既被动又主动，我们要谦卑。所以我们要同意要这个地方，这是主动，我们是同意神的话，我们接受神的话， 我们不抵挡神的话，那我们是要谦卑，是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哦，弟兄们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更愚蠢的，就是在那里抵挡神大能的手，这是愚拙的。神的大能的手是执行他的行政的。六节中小 A， 大神大能的手是指神执行他行政的手，特别介于他的审判中，所以他在那里审判一件事，我们叫同意他。他不光是审判，他也在那里对付，他也在那里终结一些事。这是何等有福呢？我们不用等到在等到国度时代才来经历这个。您能够回顾看我以前一些经历的时候，我就只能敬拜父神，父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哦，没有让这件事继续留在我里面，我感谢你对付了我。我也再说，我不是什么英雄，我只是同样的学习者，按着画中的光，按着执事里的真理，还有按着神的怜悯和爱恩典。弟兄们，这是真实的。可能我们今天这里有2400位弟兄们在听这信息，这个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，我就把这话释放出来。我这个话不会对人说，除非我先对自己说。我相信你知道，我相信你是能感觉得到的。我这个话是先对自己说的。小 B， 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乃是让神把我们做成谦卑的。然而我们必须与神的工作合作，甘愿在神大能的手下成为谦卑卑微的。弟兄们，愿我们都与神合作，为着他的召会，为着他的圣徒，为着他的恢复，为着神的国度，愿我们都能领受恩典与他配合。四，我们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这是第七节，这在那之前是讲到神大能的手，然后你就看见后面，看见神的照顾顾念。你有忧虑，你有害怕，你有担心的事，你可以把一切都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，他顾念我们。你正在那里挣扎，可能你的健康的问题，或是你的正在长大的小孩，或是你的工作，无论你担心的是什么，你只能够把一切就是交给他，带给他，对他，他顾念我们。他会对儿子说，你对你是重要的事，对我也是重要的。所以当他在对付我们，在那里也在同时照顾我们。那些有小孩的人，我们所谓的儿童班的小孩，这些可能都是长大成人了，可能是成年了，我们有时候心很痛，为他们的光景，我们想说，哦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事带到神面前，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，神顾念我们的。第五，我们该将我们的魂交于那信实的创造者。我们的魂受苦是受苦的，但我们能将魂交于那信实的创造者，他神能保全我们的魂，他慈爱信实的照顾，随同着他在行政管理中的公平。这里说到慈爱信实的照顾，随同我们，他不是好几年后才这么做，他是同时就这么做，同时进行。哦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，你不愿就是哦，在你的灵里来敬拜这样的神，这样的来尊重赞美这样的神。我们虽然不理解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切事，但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，我们会为他来说话，来辩护他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也是慈爱的，信实的，他是我的神。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魂交与这位信实的创造主，交与他，因为这个还算是在旧造的一部分。第六，我们活在神的行政下时，全班恩典的神要亲自成全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加强我们，给我们立定根基。彼得说，当那全班恩典的神，他要做这个，他是直接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，他要成全我们，亲自成全。弟兄们，他会坚固我们，他会加强我们，他会给我们立定根基。好，我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，我想应该还是在75到80分钟之间。这篇信息这里有16个点的一个，我会有一些经节，我会就读给你们听。第一个，我们要信路爱主，这个主我们是还没看见的，但我们是信他的，然后我们就有说不出的喜乐，并且是满了荣光的喜乐。哦，我们这个喜乐是满了荣光，说不出的。我们所信的这位是从未见过的，我们爱的是从未见过的，但我们却信他，就有说不出的喜乐。第二，我们要在，那是比前，刚才那个是比前一章八节，然后我们要在地上行走，是借着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运行的三一神。第一，这是在第一章二到三节，比前一章二到三节。然后第三，我们要圣别，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要圣别，这是第一章第十五节。第四，我们要享受这个话中的奶，这是第二章第二节，比前二章二节。第五，我们要来到基督这里作为活食，它是珍贵的宝贵的，它是宝贵的本身，这是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。然后第六，我们要成为活食，要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殿，这是第二章第五节。然后第七，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，他是我们的榜样，这是第二章第二十一节。然后第八点，我们要经历基督做我们魂的牧人，这是第二章二十五节，他是在我们的灵里，那是灵的基督，他在那里监督牧养我们的魂。我们不都需要这么样的一位牧人来牧养我们的魂吗？哦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家人都需要这样的牧养，叫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才能够像那个外面那些紧张恐慌的人不同，与他们不同。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，在那里毫无限制的在那里恐慌。我们是有个牧人的，他牧养我们的魂，每时每刻牧养我们的魂。然后第九点，我们要实行神的旨意。刚才那个是二章二十五节，然后第九点，实行神的旨意，要活在神的旨意中，要实行神的旨意，并且要在神的旨意中。这是第三章十七节，第四章第二节和第十八节。然后第十点，我们要向义而活，这是第二章第二十四节。然后第十一点是要活在灵中按着，这是第四章第十六节。然后第十二点，我们要做诸般恩典的好管家，这是第十章第十第四章第十节。十三，我们要经历全班恩典的神，这第五章第十节。第十四，我们要有份神的性情，这是彼后一章四节。十五， 我们要经历生命的长大，直到我们有这个丰富的，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。这是彼后一章五到十一节。然后第十六，我们需要接受我们魂的救恩，这是彼前一章九节。这些美好的点都是与公义的神的审判和在他神行政下的审判有关的。所以我们难道不该把我们全人向他敞开，谦卑我们自己，让他来做他该做的事，能够成为他该成为的神，这实在是美好的。好，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段落，第三，在神的国里，在神行政下实行神的旨意，结果乃是产生召会做神的以色列。这是保罗的一个发表，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十六节，他讲到信仰之家，讲到神的以色列。神新约的经纶第一终点，不仅是要将我们做成神的儿子，更是要将我们做成神的以色列，真以色列，属灵的以色列，乃是召会。第二，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以色列，神的君王，以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。哦，这是何等的责任呢？也是何等的特权。当雅各成为以色列，他生命成熟了，他在那里有生命中的作王的一面，就在约瑟身上彰显。但是这是还是同一个生命，神就有了一个管制，他就能执行他的行政。正在我此时说话的时候，他盼望在众全地有更多的赞美向他献上，日夜不歇的献上。不光要我们做好的公民，在这里尊重政府的权柄，是的，我们是要尊重政府的权柄，但不光是这样，我们也不光是祷告主啊，我们该怎么继续有召会生活，我们该做这个做那个，不光是这样，但还有另一个层面，还有空中属灵的势力在那里，在那里有个厉害的征战在那里发生，在那个领域里发生。我们需要领会我们的地位，在神的眼里，我们不是在地上，我们不是在空中，我们是在宝座上。我们如同雅各书四章的说的，他叫他那个这个爱主的人要上来，要从上往下看，要从上往下看，作为召会，我们才来祷告，祷告行政的祷告，祷告征战的祷告，祷告权柄的祷告，吩咐的祷告。我们看见在一面来说有神主宰的手在那里允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，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，但他总是在那里限制他的仇敌。在旧约里是需要神来审判以色列，他是用外邦来审判以色列，但他们做的太多，所以神也来审判他们。所以一面来说有神主宰的一面，他的旨意，但还有仇敌攻击全地的这一面，他是在那里要杀害人类，想要杀害全人类，他特别是在那里攻击主的恢复，攻击众召会，攻击福音，攻击主的工作，主的执事。所以主何等需要有神的以色列要在这里执行神的行政，在地上执行，并且这特别是为着，主要是为借着我们的祷告。这个话在我里面，主对门徒说，门徒对主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们祷告。他没有说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他是说教导我们祷告。父啊，教导我们祷告，训练我们祷告，来执行在地上执行你的行政。第三，使徒保罗将基督里的众信徒信仰之家的人，就是新造视为神团体的以色列。 第四，在神新约的经文里，我们已成为神的儿子和神的以色列，这个段落非常的关键。我们有神的儿子，也有神的以色列。神的儿子等于形象和样式，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。神的以色列就等于这个管理，等于降服全地。所以这也是在创世纪一章，特别是二十八节。所以一面来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家的成员，这是第一点小点，为着他的彰显。第二，我们是未来的君王，所以我们都是年轻的君王，我们是未来的君王，命定要做君王的人，君王职分与神的以色列有关。第三，我们的定命是做神的儿子，彰显神，也是做君王，在神的国里掌权，这是我们的定命。所以我们正在受训，是为着这个。第五，作为神的以色列，我们代表神行使他的权柄，在地上执行他的行政，为着成就他的定旨。所以这是我们在我里面一直有的祷告。我的妻子作为身体的一个肢体，在身体的灵里，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个祷告，一直求主，叫天上的主能做这件事。主啊，你必须在你的恢复里得着神的以色列，众召会必须是作为代表神，作为神的以色列，召会作为神的以色列必须执行你的权柄，召会作为神的以色列必须是在地上执行你的行政，为着成就你的定旨。我不是把一切事都属灵化，但我指出那三个层次。我们不是只是个国家的公民，在那里遵从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规定，在受限制里面生活。我们也不光只是圣徒在那里祷告说我们该怎么生活，召会聚会该怎么继续往前，也不光是那个层面。我们还是神信仰之家，我们还是新造，我们正在成为神的以色列，神需要有这样的祷告，他已经设立了这个原则，他行动必须先要有召会来祷告，他才会行动。他想要做很多的事，在全地上做很多的事，此时此刻他想要做很多的事，但只有主恢复里的众召会在一的立场上，只有这样的一个生机的一个生机体，才能成为神的以色列来执行他的行政。好，最后小一，神要他所造的人来对付他所造的撒旦，为要将地归还给神。他撒旦正在这个霸占地，我相信他把他所有的邪灵污鬼都带来，那些邪恶的天使，那些背叛的人，堕落的人，那谁会来抵挡他呢？来为着神的旨意来抵挡他们呢？叫仇敌受损失呢？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已经得胜，他是在宝座上站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正在为我们代求。我们要向他祷告，主，求你带出神的以色列，在你的恢复里带出神的以色列，为了帮叫神能够恢复这地。最后一个点，神需要人做神的国，神的工，管理他的造物，宣扬他的得胜，并使撒旦受亏损。我赞美感谢主，叫我们能够释放这样的一个负担。我想要再强调这最后一个点，神需要人，需要召会来做神的工。这是尼弟兄的发表，在荣耀的召会里的发表，要来管理他的造物，宣扬他的得胜，并使撒旦受亏损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天上地上的主，这个人子带着所有的权柄，在天上地上权柄的人子，我们呼求你的名，这是最高的名，我们呼求那在宝座上的一位，即使我们此刻祷告聚集在这里，哦主，行使你行在的权柄，在全地行使你的权柄，主完成你的旨意，完成你的定旨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你做这一切事乃是借着召会，所以我们更是向你呼求，主在这些日子得着召会里的地位，在召会里，在圣徒里得着地位，产生神的以色列，产生弟兄姊妹，在全地是能够学习按着你的光照，你的恩典，能够来实行神的旨意的，能够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行政下，为着使召会作为神的以色列祷告的。父神，这是我们献给你的祷告，在你的儿子的名里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的救主，并且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要做我们的心腹我们的新郎，在未来的永远，我们高举你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阿们。